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利未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申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同学平安，我们今天要讨论第十五课《使利未记》的六到十章。我给他的题目是献祭的律例，还有呢祭司，所以这个是关于他们百姓怎么样来献祭，还有祭司怎么样来处理这些的祭祀的问题。我把这几章圣经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我们看祭司他献这五个祭的时候，神是吩咐他们怎么做的，这个你可以从第六到第七章看到。第二段是大祭司亚伦，我们知道亚伦是摩西的哥哥，那他要高立成为一个祭司了。在第八到九章，就是第二个题目所讨论到的高立的一个仪式礼仪。最后一章呢是利未记第十章，讲到拿达亚比户他们给我们的见解，这两位呢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可是他们有一个不好的见证，因此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习一个见解。我们来讨论这个内容重点。第一段，献祭的时候祭司究竟要怎么做呢？这是第六到第七章。前面那课我们提到以色列人他们要献五种的祭祀，他们要来到神面前，按照他们的状况，按照他们的心愿来献祭。而且前面也讲到为什么要献这些祭物呢？怎么样处理那些祭物呢？可是六到七章呢，再讲到这五种祭的时候，就说那是祭司要怎么样来献的。因此利未记第六章第九节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就是他们需要知道这些条例，因为祭司要帮助百姓献祭。所以到七章三十七节这个段落结束的时候，经文说这就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还有平安祭的条例。重点是放在祭司帮助百姓献祭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做，他要怎么样服侍，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不重复那些细节，我们来看神在这个教导里面其实是告诉我们，服侍神的人怎么样服侍才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服侍。当然那个时候亚伦是帮助百姓献祭，今天我们服侍的时候用不同的方式服侍，时代或者是方式可以不一样，可是那种心态神所要求的都会是一样的。因此呢我们来思想四点。第六章九节十二节十三节提到一个重点，神吩咐亚伦说，在祭坛上的火要常常的烧着，不可以熄灭。所以从这个吩咐里面我们看到服侍神的人的第一点，要随时殷勤来服侍，因为那个坛上的火常常烧着。若是有一天坛上的火熄了，百姓要来献祭却没有办法献的时候，这是谁的误事呢？这是祭司的误事。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要随时预备好，让我们所服侍的对象弟兄姊妹也好，或者是我们所服侍的神也好，常常可以借着我们的服侍来 弟兄姊妹得帮助，神得荣耀。所以第一点要彼此提醒的，随时殷勤我们来服侍。第二，提到亚伦的服侍的时候，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圣的跟俗的，圣洁的跟世俗的要分别出来。怎么说呢？六章十到十一节讲到亚伦在处理百姓的献祭的时候，他要穿细麻衣服，所以有一套衣服他要穿的，表示说他在执行这个礼仪，他在帮助百姓献祭，把祭物献到神的面前，所以穿特别为他设计的衣服。但是经文也提到，当他出到营外离开会幕了，出到外面去倒那些灰的时候，圣经说他要换别的衣服。所以很有意思哈，不一定我们今天要穿两套衣服，在讲道的时候穿一套，下来的时候呢就换另外一套，不一定是这个思想，乃是说我们服侍神是神圣的，我们要谨慎，要小心，要按着神的规章，按着神的方式来做。因为那个细麻衣，如果你记得出埃及记里面提到，是按着规格来做的。所以亚伦在献祭的时候就按着神的方式仔细的做，谨慎的做。可是他到营外里面倒灰的时候，就不是献祭了，他就说换别的衣服。那还有一点，六章的十六节说，当亚伦吃他所得的份的时候，记得他要在圣洁的地方吃，不要带着笑来吃。你再一次看到圣的跟俗的分开。所以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呢，不要用世俗的方式来服侍这一位圣洁的神。若是你还记得出埃及记我们提到摩西按着神指示他的样式来造这个会幕，所以神的工作有神的蓝图。神的蓝图在哪里呢？神的方式在哪里呢？圣经是一个基本的指引。因此我们彼此提醒，不要用世俗的方式，人为的一种的方法来进行神的事情。第三，亚伦献祭的时候要有严谨的态度。圣经明明说亚伦在处理赎罪祭的时候，特别是赎罪祭的时候，他说你要知道这是至圣的。提到赎罪祭，他特别用这么一个句子，这是至圣的。你看一看六章二十五节一共出现了五次这么多。那如果百姓遵行神的吩咐，为自己得罪神，他献上赎罪祭，我想百姓按着神的心意去行，祭司呢应该严肃的来面对这个祭，因为那个是一个得罪神所要献上的祭，所以百姓不能轻忽啊，祭司更不能轻忽。第七章说赎罪祭怎么样，赎愆祭也是怎么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意思是对处理罪的问题神非常的严肃，他说这个是至圣的。因此他就要求祭司们说，当你处理这个赎罪祭的祭物的时候，要非常小心，非常严谨的态度，要真的是帮助百姓认真的对付这个罪，因为这个是至圣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服侍神，我们等于是在弟兄姊妹在会众当中摆出一个榜样出来，百姓看到我们怎么样做，或者是会众看到一个服侍神的人怎么样做，他就会学怎么样做。如果你是严肃的，他就是严肃的，如果你是轻浮的，他也是轻浮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第四，祭司可以领受神给他的份，这是第七章所说的。在献平安祭的时候，他们有一部分是给神的，神说这个给神的部分可以给亚伦和他的子孙。所以在献祭的时候，他们把一部分给神，这一部分献给神的时候，神说归给亚伦，以致他们能够享用。所以在百姓的学习里面呢，他们尊重祭司就好像敬重神一样，他们知道说归给神的那一份 就是归给祭司。因此你看，这位服侍神的祭司在神面前，神给他该得的份，神尊重他，神让百姓也尊重他。因此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怎么可能不自重呢？保罗说，我是神的仆人，我敬重我的身份。愿我们学习这样一个正确的态度。很多人服侍神的时候不敬重他的身份，以致他也不得会众的敬重，这是很可惜的。所以在利未记的六到七章，神要求祭司好好的处理这些的献祭的过程的时候，其实呢就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愿我们在神面前有这么一个美好的学习，希望大家回去再读这几章圣经的时候有更多的领受。第二段我们要看的是第八到第九章，讲到大祭司亚伦被高立被安立的一个礼仪。神首先吩咐摩西，他说，摩西，你要高立亚伦还有他的儿子，因为他们的家族要成为大祭司，要帮助百姓到神的面前献祭。所以在这个高立的礼仪里面呢，有几个过程，我们来看几点哈。第一个就是在第八章，摩西先为亚伦献祭，就是为亚伦还有他的家族，这个大祭司的家庭，摩西先献祭，为他们献祭。所以摩西为亚伦家族献什么祭呢？如果你看圣经，第一献赎罪祭，第二献燔祭。我们注意一下，我相信你们已经有这个观念了，燔祭是全人献上的祭，赎罪祭是为着得罪神而献的祭，求神赦免的祭。所以当摩西要按立亚伦的时候，他为亚伦献赎罪祭在先，燔祭在后，不是反过来哈。所以若是他要服侍神，在神面前先承认，先反省自己有没有亏负神的地方，得罪神的地方，求神赦免，赦免了以后才能够把自己全然献上。如果先献上自己却是一个有罪的自己，我想神也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有罪的人哈。因此呢，在亚伦要成为祭司之前，他在神面前有这么一个次序，摩西为他献赎罪祭跟燔祭。第二个阶段呢，摩西为亚伦献完之后呢，第二个阶段在第九章，亚伦为自己要接受这么一个圣洁的职分的时候，他要自己献祭了。所以摩西为他献了之后，他要自己要献一次，献什么呢？九章第八节，首先先献赎罪祭，九章十二节再献燔祭。很有意思哦，摩西为他献祭是摩西一个高立的过程，摩西为他献完了，亚伦愿意不愿意献赎罪祭跟燔祭呢？亚伦要自己愿意才行。所以有时候呢，可能别人为你祷告啊，希望你要有信心，希望你向神认罪，或者希望你被神赦免，可是你自己要不要祷告求神赦免呢？这是两回事哈。所以呢，第九章说亚伦为自己要接受这么一个神圣的职分的时候，他第一献赎罪祭，第二献燔祭。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哈，不是别人帮你献上，那是你自己献上。第三个过程了，前面的这两个阶段完成之后呢，第三个阶段在第九章十五节，他说亚伦呢为百姓献祭了。好，所以摩西为亚伦献祭，亚伦为自己献祭，现在呢亚伦为百姓献祭了，好像是他已经承受了这个职分了，因为已经经过两个过程，现在呢他可以施行这个圣职，他可以施行一个做祭司的一个职分了，因此呢他就为百姓献祭，好像是开始实习一下了哈。你看他献什么祭，九章十五节，他为百姓献上的祭物是第一赎罪祭，第二燔祭， 又重复了，若是你记得的话。第三，数祭。第四，平安祭。所以在亚伦要成为一个祭司的时候，他就是开始学习操练怎么样为百姓献上公物。当然他献的时候就按着我们前面所提的六到七章所提的各种的细节，而且有各种的谨慎的态度。所以经过九章十五到二十节亚伦为百姓献上这些祭物之后呢，最后九章的二十二节亚伦就可以伸出他的手为百姓祝福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摩西为他献祭，他自己要献祭，他为百姓献祭之后呢，他就可以为百姓祝福，完成这么一个被高立做祭司的礼仪啊。如果你看最后一段圣经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那边说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有火降下来烧尽所有的祭物，还有呢百姓欢呼服服，然后感谢神，而且敬畏接受这个亚伦做他们的大祭司。这个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在摩西的那个时代，摩西给他教导跟吩咐，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很谨慎的出来接受这么一个神圣的职分。所以我们今天应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祭司要为百姓献上祭物之先，他自己要有所献，他要先献赎罪祭，承认自己的罪，再献燔祭，表示全然的奉献，然后他才能够为百姓献祭。所以要自己先领受，才能够为百姓祝福，我想这是不变的道理。若是一个人没有能够在神面前有所领受，有所学习的话，我想他的服侍是不够实在，不够扎实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大祭司亚伦被高立的这个礼仪来看呢，我想也可以在我们的服侍上再加添一点的教导。下面第三点就是利未记第十章有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故事发生。当亚伦接受了这么一个大祭司的职分之后呢，他的儿子，如果你看第十章第一节，他的其中两个儿子就是拿达、亚比户，这两个儿子确实没有遵从耶和华的吩咐而行，好像他们才刚刚看到爸爸亚伦接受这么一个祭司的职分是多么的神圣，多么的庄重，多么的严肃。可是这两个儿子为什么在观看这个礼仪之后竟然没有学到神所要他们学的呢？第一节说他们两个人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所以他们鲁鲁莽莽的就献了燔火。什么是燔火呢？下面就有解释了，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他们用香炉加上火，好像就在神面前有一个献上，可是呢是神所没有吩咐他们的。可见呢这个是不合条例的，不合神的要求的。如果你看出埃及记三十章第九节那边提到异香，就是奇异的异，异香所谓的异香就是没有按照神的规定而造的香。所以燔火呢就是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而献上的一个火。所以可见神的教导是放在众人面前，神的吩咐是大家都听得见的，可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遵行的。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就没有遵行神所吩咐的，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反见证。巴不得每一位服侍神的人也能够在自己的家中做一个谨慎的教导，让我们不单只是教导会众，教导弟兄姊妹而已，让我们自己的家人也在神面前领受教导。 所以这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献了燔火以后，圣经说他们被烧死。第二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给烧死了。这是一个很可怕很严厉的一个结果。可见呢，神对服侍神的人的要求非常高，非常高。特别是这个大祭司的家庭，神也希望他们严守神的吩咐。为什么这样做呢？我想这里第十章第三节讲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原因，为什么神那么严厉。十章第三节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谁是亲近神的人呢？亚伦大祭司，他的家属以后要做祭司的，要显为圣，圣洁的。为什么要显为圣？为什么要借着这个亲近神的人显为圣？因为他们要活在众民面前，意思说他们要成为众民的榜样。若是拿达亚比户他们随随便便轻挑的献上燔火，你想百姓以后献祭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一定拿一个瘸腿的生病的牛羊随便的献上，或者是不合乎神的规格这样献上，因为他们都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做，百姓就自然不觉得按照神的吩咐做是那么严重。所以神说，我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因此呢，这个拿达亚比户的见解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第二呢，神对亚伦说，因为你有尊贵的地位，所以你要按神的吩咐而行，才不至于误导百姓。所以即使当时这两个儿子死了，有了一个家变，可是神说，亚伦，你要默默不言，你不可以撕裂衣服，你不可以出会幕，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执行一个哀悼者的这么一些的仪式，因为这两个孩子他们是得罪我的。很严肃哈，有时候觉得不合乎人情，可是我想十章第三节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神非常重视这个服侍他的职位，巴不得每一位服侍他的也是这样谨慎的服侍，因为你需要借着你的服侍荣耀神，你也需要借着你的服侍在百姓面前设下一个榜样，否则呢，神实在是没有得荣耀，百姓以后的这种的生活越来越放肆，越来越不合乎圣洁的那个要求。所以拿达亚比户的见解要成为我们的见解。那这两个孩子去世以后，神也再一次吩咐亚伦跟大祭司的家庭还有别的规定他们要遵守的。因此在整个大祭司的案例执行职务还有他们生活服侍的榜样见证里面呢，有很多的具体的要求。所以前面是要求百姓，后面是要求这位服侍神的亚伦以及他的家人。跟着我们来看神学连贯。当神救赎百姓之后，他们有一个君尊的祭司的地位。我们曾经讲过他们有圣洁国民的地位，现在呢借着利未记我们看到他们君尊祭司的地位。而且现在呢也由大祭司亚伦的身份借助他的角色他的功能说明了神对百姓的期盼，因为不单只是亚伦是祭司，百姓也是祭司。所以祭司要做什么呢？要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中保，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跟神和好。所以我想亚伦是这样做，百姓也要这样做，百姓成为外邦人跟神之间的一个中保，一个祭司。那亚伦呢？亚伦在当时的百姓里面有各种的祭祀，他要作为指引百姓的途径。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就遵守着律法，然后就看到神在他们中间。 好像生命记所说的，当他们遵行神所吩咐的时候，外邦人就看到说，哦，神真的在他们中间。因此呢，这个祭司的地位其实就是一个见证神的一个地位。第二点，神学连贯，我们看到利未记的祭司，即使是大祭司亚伦，当他为人献祭的时候，他首先必须为自己献上赎罪祭。可见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自己必须要先与神和好，我们才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让人与神和好。那从亚伦的身份里面呢，我们看到他体会自己的软弱，甚至接着就暴露出拿达亚比户的软弱。这种的事实说明每一位服侍神的人都有软弱，除非我们谨慎小心的在神面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在神的救赎的里面，既然祭司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但是他有软弱，因此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就介绍了更美的大祭司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一位大祭司，他的宝贵的地方在哪里？耶稣不被人的软弱所困，他不需要为自己献上祭物，他不需要用赎罪祭来赎罪，因为他没有罪。希伯来书说他是献上自己，他把自己献上的时候是替人赎罪。希伯来书说他不会死亡，他乃是永远活着。希伯来书说他不属于人间，他是属于天上，永远做信徒的中保，为信徒祈求。所以借着亚伦大祭司这个身份跟角色，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看到基督的一个预表。所以巴不得各位回去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借着亚伦的身份也可以更多了解基督的角色。最后我们来看课后作业，请你们回去读利未记11-16。第二呢，从利未记6-7反省一下自己服侍的态度，有哪几点是我们未来需要学习改进的呢？我们要怎么样改进呢？根据亚伦的服侍，我们怎么样改进自己服侍的态度呢？第三，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一课的讨论里面看到三种的原则。第一，按神所吩咐的去行。第二，不行神所没有吩咐的。第三，在特殊的情况当中有一些特例。那这三个原则让我们学习到在服事上有什么功课呢？请各位做一些思考，做一些的回答。好，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若是你需要今天课程的讲义的话，还是可以写信给电台索取一下梁凯琳老师的摩西五经课程讲义，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下一次再见。